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最坏的结果，德国的危机不只是经济危机，甚至不能算是主要围绕着经济的危机，而是国家与社会的全面危机。美国经济遭逢大难，却没有导致国家的危机。英国经济的下滑虽然没有美国剧烈，但也极为严重，结果却明显加强了保守建制派的力量。美国和英国的统治精英都认为现行的政治体制符合他们的利益，绝大多数老百姓也都支持现存的统治结构以及作为其基础的价值观。法国在这方面的一致意见较弱，国家因此在经济危机中遭到了较大的冲击，但还是坚持了下来。瑞典的经济危机反而加强了国家的社会民主基础。相比之下，大萧条在德国撕掉了自1918年以来包在化脓伤口上的绷带，表明德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精英对民主的接受仅仅停留在表面。随着大萧条的步步进逼，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民主是使德国陷入困境的元凶首恶，于是民众对民主的支持日渐萎缩，德国的民主遭到精英的暗中破坏，民众的支持又在迅速退潮，因此德国民主从1930年起就已经日薄西山。事实证明，政治的两极化有利于极端分子，希特勒成了最终的得益者。经济危机最严重时担任总理的海因里希·布吕宁把自己的整个政治方略都寄托在取消德国的战争赔款上，他努力向战胜国表明，德国在来势汹汹的大萧条打击下已经无力偿款。对他来说，只要能摆脱德国的赔款负担，德国人民经受的水深火热就是值得的。1931年6月，这个目标的实现看起来近在咫尺。当时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不顾法国的反对，推动通过了暂停德国赔款一年的提议。到年年底，根据杨计划的规定建立起来审查德国偿付能力的委员会得出结论说，暂停到期后德国仍无力支付赔款。委员会建议取消德国的战争赔款，也取消协约国之间的战争债务。次年夏天，在洛桑的一次会议上，这条建议得到了通过，德国同意支付最后一笔小额赔款，实际上根本没有支付。这样，战争赔款这个自1919年以来对德国来说不单是经济上而且是政治上的沉重负担被一笔勾销。然而布吕宁却无法鞠躬，他失去了兴登堡总统的信任，在洛桑会议即将召开之时被免职。兴登堡用布吕宁做了该做的事，现在用不着他了。力图修正一战成果的人想去除凡尔赛合约的桎梏，军方希望重振雄风，反民主的精英计划建立更加专制的统治，这一切在赔款取消后都不再是痴人说梦。兴登堡开始露出了本相，总理一职的担任者频繁更换。1932年6月到11月是弗兰茨·冯·巴本，继任的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将军仅从1932年12月干到1933年1月，他们主持的德国政府日益右转。但是德国不仅是经济，而且是整个国家都面临着迅速恶化的危机。在没有群众支持的情况下，他们两人对危机都束手无策。他们的难题是任何解决危机的办法都需要依靠希特勒。从1930年到1933年，德国的政治体系日益分崩离析，由此产生的巨大真空为纳粹党创造了机会。现存的国家体制几乎民心尽失，汹涌的民怨促使选民纷纷投向希特勒的纳粹运动，希特勒本人也日益成为吸引愤怒而忧惧的大众的磁石。他的宣传机器为他打造的形象显示，他不仅体现了民众对德国现状的不满，而且代表着对美好未来的希望与梦想。人们把自己的信念、憧憬与愿望寄托在希特勒身上，他提出民族彻底重生的愿景，把他们凝聚到了一起。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心向希特勒，直到1933年 左派都保持了 30% 以上的选民支持率，两个天主教政党都稳占了另外 15% 的选票。但是社会民主党和几乎完全由失业工人组成的共产党之间深切的敌意，使他们绝无可能组成反纳粹的统一战线。这种致命的分裂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后来发生在德国左派身上的巨大灾难，但是它并非造成灾难的原因，因为左派政党没有权力，主要问题不在于左派，而是在于右派。政府的权威在崩溃，公众的不满在蔓延，纳粹党和共产党各自控制的准军事团体之间的暴力冲突日渐增多，中产阶级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惊慌地看到共产党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多，主要是挖走了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误以为共产革命迫在眉睫，中间和偏右的资产阶级政党失去了支持，和他们一道垮台的还有30多个地方小党和利益集团式的政党，没有限制的比例代表选举制度造成了政党泛滥，那些政党的支持者大都投奔了纳粹党，纳粹党利用民众的各种不满与偏见，煽动起了人内心深处原始的愤怒和仇恨。然而它的吸引力不全是负面的，纳粹的宣传一方面把它在政治和种族上的敌人妖魔化，另一方面发出了民族复兴和民族团结那令人热血沸腾的号召。它讴歌1914年间一度出现的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和大战期间前线士兵的战壕集体，声称要创建一个超越一切内部分歧的德意志民族共同体，这一象征的号召力不可谓不强。一名18岁的办事员参加了其他政党的集会后，在1929年加入了纳粹党。他听了一名纳粹演讲人激动人心的讲话后，对自己的振奋心情做了这样的描述：我感到深深的折服，不仅因为他热情洋溢的讲话，而且因为他真诚地胸怀全体德国人民。我们德国人最大的不幸就是分裂为众多的党派和阶级，我终于听到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切实建议，取缔一切政党，消灭阶级，建立真正的人民共同体，我毫无保留地支持这些目标。就在那天晚上，我清楚地知道了自己的所属，我属于这场新运动，它是拯救德意志祖国的唯一希望。从1930年到1933年，成千上万和他一样的人加入了纳粹运动。无论出于何种个人动机，希特勒掌权前夕，纳粹党员的人数已接近85万，其中五分之四以上是大萧条后加入的。光是名为冲锋队的准军事组织就有40万成员，其中许多人甚至不是纳粹党员。多数选民想要的不是连贯有序的计划，也不是对政府进行有限改革。希特勒的纳粹党对他们有吸引力，因为他许诺要彻底破旧立新。纳粹党人不想对他们口中垂死腐烂的制度修修补补，他们声称要将其完全摧毁，在废墟上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德国。他们不是要打败反对者，而是威胁要完全消灭他们。这个主张的吸引力正在于他的激进。自小就被灌输和平与秩序价值观的体面中产阶级成员，现在却愿意包容纳粹的暴力，只要暴力的对象是可憎的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或者是不仅狂热的纳粹分子，而且多数民众都认为势力太大，对德国有害的犹太人。中产阶级是暴力为实现民族复兴大业这一美好目标的副产品，为了凝聚民族团结，克服内部分裂，他们不惜诉诸不容忍与暴力。1932年夏，当希特勒在一次演讲中把不容忍当作好事，宣称我们就是不容忍，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那30个政党从德国清除出去的时候，四万听众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喝彩声。纳粹的激烈言论是各种仇恨和民族主义口号的大杂烩，许多批评家因此不屑地把纳粹主义视为一场不成熟的抗议运动，他们认为一旦形势改善，或者纳粹党不得不参与执政时，他就会不羁自愧。的确，纳粹运动是一场规模巨大、难以控制、派别林立的抗议运动，但它不是指挥抗议和宣传。纳粹领导人，尤其是希特勒，既是出色的煽动家和宣传家，也是意志坚定、冷酷无情的理论家。希特勒对自己的目标毫不讳言，他在1924年到1926年间写成的《我的奋斗》 前半部是他在兰茨贝格的监狱中坐牢期间写的，最明确不过地宣布了他的反犹偏执，也阐述了他认为只有夺取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土地，德国的未来才有保证的观点。纳粹党外没有多少人把希特勒的这些观点当回事，认为那不过是这个活动于政治边缘策划了一场未遂暴动的疯子的臆想。希特勒个人的思想并非20世纪30年代初纳粹主义从者如云的主要原因。事实上，作为他思想中心的反犹主义，在选民蜂拥般投向纳粹旗下的30年代初，反而不如纳粹主义相对无人问津的20年代时在纳粹宣传中来得重要。犹太人当然是德国一切不幸遭遇的替罪羊，但是大萧条期间吸引了选民的是纳粹党做出的各种许诺，包括结束选民心目中由魏玛共和国民主制度一手造成的痛苦，打倒因为德国困境负责的人，在全国人民共同体的基础上建起新的社会秩序，把德国建成强大、骄傲、繁荣的国家。纳粹的宣传把希特勒描绘为能够实现上述承诺的唯一人选。1932年选战中，纳粹的一条口号称希特勒为千百万人的希望。希特勒代表着纳粹党的意识形态，也代表着公众对国家得救的渴望。希特勒靠着出色的煽动才能和意识形态上的坚定，但操作手法灵活，巩固了自己在纳粹运动中至高无上的权力。他的意识形态范围很广，足以容纳右翼思想的各个分支和也许难以调和的不同利益，位居他之下的其他纳粹领导人各有偏好，有时会不遗余力地予以推动，尽管可能完全不切实际。比如有人想重点推行国家社会主义以赢得工人支持，别的人却想强调血与土来争取农民的民心，这些不同的目标都被纳入含义模糊但号召力强大的民族团结主题之下。存在的任何社会问题都被用作反犹宣传的素材，领袖就这样成为思想的化身。围绕希特勒建立起来的小圈子成了防止派别分裂这个法西斯运动通病的壁垒，在纳粹党成立早期，分裂的现象曾十分明显。大萧条期间，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即已摇摇欲坠，纳粹党挖民主的墙角更是屡屡得手。到1932年，希望保留民主制度的只剩下五分之一仍然支持社会民主党的选民，所余无几的自由派以及天主教中央党的一些支持者。民主的确已死，至于应该用什么来取而代之却众说纷纭。约四分之三的德国人希望建立某种形式的专制政府，但专制的形式五花八门，无产阶级专政、军人独裁、希特勒独裁都有可能。尽管纳粹党人一直不停地鼓噪煽动，但他们在1932年夏赢得的选票已经到了他们在自由选举中能够达到的上限，刚过选民总数的三分之一。1932年8月，希特勒要求被任命为政府首脑，当时纳粹党刚刚赢得 37.4% 的选票，成为国会的第一大党，却被兴登堡总统断然拒绝。兴登堡想要的专制近似于回归德意志帝国的制度，不会允许希特勒当总理。然而不到五个月后，兴登堡就改变了主意，而那时纳粹党的支持度并未上升，反而在下降。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终于被任命为总理的时候，他刚刚遭遇了选举败绩。在1932年11月的选举中，纳粹党自1929年崛起以来获得的票数首次出现了下降。由于其领导层内部发生了危机，纳粹党这个泡沫似乎已经破掉了。1932年的那场选举是在两轮总统大选和一系列地方选举之后举行的第二次国会选举，是由国家危机的不断加深促成的。纳粹党人和共产党人在德国的各个城市发生冲突，造成的暴力升级使得内战成为实实在在的危险，军队害怕被卷入，历届保守政府都无力解决暴力的问题，僵局就此形成。国家的保守精英如果得不到纳粹掌握的群众的支持就无法执政，但是如果希特勒当不成总理，纳粹党就不肯参与政府。最后能够上达总统天听的一些人通过幕后活动打破了僵局，劝说兴登堡相信唯一的办法是把总理大位交给希特勒， 通过主要由保守阁员组成的内阁对他进行钳制。这个致命的交易终于为希特勒铺好了通往权力之路。希特勒是弄权的好手，墨索里尼耗时三年才完全掌控了意大利的国家机器，希特勒却只用六个月就在德国建立了绝对主导地位，主要是靠公开对反对派实施恐怖，辅之以强大的压力，使人对新政权不得不从。希特勒上任头几周，数万名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仅普鲁士一地就有 2.5 万人被逮捕，在临时监狱和集中营里受尽虐待。政府发布的紧急法令给了警察无限的权力。当年3月23日，国会在一片山雨欲来的气氛中通过了授权法案，解除了国会对政府的限制。一方面忐忑畏惧，另一方面又兴奋期待的德国社会顺从地接受了这一切。人们蜂拥加入纳粹党，国家、地区和地方各级五花八门的社会和文化组织、俱乐部和协会也都迅速纳粹化。德国人中除了 30% 左右坚决支持左派的人，当然还有仅占人口 7.6% 已经在遭受迫害的少数犹太人之外，还有许多人虽然没有投票支持纳粹党，但至少觉得他关于民族崛起的一些主张有一定的吸引力。完全不为纳粹党宣传所动的人，为了自保，只能把真实的想法深藏心底。民族复兴那令人陶醉的气氛从来都有威胁恫吓的成分。纳粹党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消灭可能组织起来反对他的力量，顽强不屈的共产党被无情摧垮，社会民主党这个在欧洲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工人阶级运动遭到禁止。随着社会党的消亡和1933年5月初德国庞大的工会被强行解散，德国那虽有长期的理想传统，实际却只存在了14年的民主几乎被彻底消灭，剩下的只有地下反对派在危险四伏之中勉力维持的星火残余。资产阶级和天主教的政党也或是遭到禁止，或是自行解散。到7月14日，纳粹党已被正式宣布为唯一合法的政党。希特勒上台之初，不仅要迎合他的众多追随者，而且必须照顾到以德高望重的兴登堡总统为代表的保守派中间力量。3月21日，他精心安排了一场振奋人心的展示团结秀——波茨坦日，宣称要在新老德国紧密联系的基础之上实现民族复兴，把一直追溯到腓特烈大帝光荣时代的普鲁士军国主义与对未来荣景的憧憬象征性地连在了一起。此举为希特勒赢得了保守派的支持，许多原本对他心存怀疑的人受到了感动。希特勒似乎正在从煽动家逐渐变为政治家，他开始把自己的形象从纳粹党魁改造成有水平的国家领袖。1934年初，冲锋队领导人恩斯特·罗姆的野心引发了一场严重危机，他要把纳粹运动进一步激进化，还想把军队置于纳粹党准军事力量的控制之下，这显然威胁到了现有精英的地位，希特勒不得不有所动作。他在6月30日动了手，下令对冲锋队的一些领导人大开杀戒，这就是长刀之夜。罗姆和冲锋队的一些其他领导人被枪决，别的曾经惹怒过希特勒的人，包括因在1932年秋反对希特勒而被视为叛徒的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和被认为一直阴谋反对政府的前总理库尔特·冯·施莱希尔将军也遭到杀害，据估计一共有150人到200人被杀。值得注意的是，希特勒打着保卫国家的旗号发动大规模谋杀，反而威望大振，在老百姓眼中他是在清扫奥吉厄斯的牛舍，去除了一个疯长的恶疮，或者说是德国政治体上的溃疡。军方感到高兴，因为清洗行动去除了对他的一大威胁，巩固了军方对国家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清洗行动也是对意图挑战希特勒政权者的当头棒喝，使他们看到不管反对的力量多么强大，政权都不惜随时使用野蛮的武力予以打击。至此，希特勒已是不可挑战的。1934年8月初，兴登堡逝世后，希特勒揽过了国家元首的大权，此举确立了他在德国的集权，国家权力和元首的权力都集于一人之手。 希特勒巩固独裁的同时，德国经济开始重兴，军力迅速重建。与此同时，西方民主国家却在大萧条的重击下尽显疲弱与分歧。欧洲国家为克服经济危机而苦苦挣扎之时，几乎各国的民主都落于守势，各种形式的专制主义却步步进逼，这对于欧洲的和平实乃不祥之兆。